恩典宽宏无量，讲到瞎子彼得和雷子。这个宽宏无量呢，主要就是指不管我们人呢怎么对待耶稣，耶稣总是以恩典待我们。就像阳光，不管我们怎么对待阳光，阳光总是一如既往地照耀我们。我们在探索耶稣身上的恩典的时候，每进一步都有一些新的发现，新的惊讶，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。陌生呢的意思就是说在人间我们很少见到，有点反常，但是又很熟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的心底，在我们的良心深处，它似乎早就已经存在了。我原来读那个耶稣的话，打右脸给左脸，为逼迫的人祷告，一开始读到这个话就觉得这是说什么话呢？这是一点都不现实啊，好像说的是天外的话，不是我们人间的话一样。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心底还是有一种感觉，好像这个话很熟悉。实际上它是内心深处、良心深处的一种共鸣。你虽然觉得这个话不现实啊，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它善良，超长的善良，博大无穷，真切。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一课，就是他的恩典体谅我们人在他面前一切的软弱缺陷啊，这个在一切的事情上，包括知识上、德行上和对待他的态度上，他都不跟人计较。这种博大通过一些小事能看出来哈。我们先看第一件事，耶稣路过耶利哥城门的时候，天天在耶利哥城门处讨饭的两个瞎子大声地喊，大卫的子孙呢，帮助我们吧。事后耶稣问法利赛人，基督到底是谁的子孙啊？他们回答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更加确认他们认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但是耶稣就开导他们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大卫还称他为主呢？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那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错的，或者最起码来说是不准确不全面的。因为一般说来啊，按照人的家谱，按照人子这条系列，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子孙。但是耶稣既是人又是神，他是太初之道，他是永恒的，是神的儿子。大卫要称他为主的，不能单单的称他是大卫的子孙而已。犹太人包括那两个瞎子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从肉身上认耶稣，只知道他在律法之下，却不晓得他实际上远远超过大卫。所以耶稣知道他们错了，但是即使瞎子这么错误的称呼他，他还是爱他们，他还是问他们为你们做什么。一问一答，耶稣问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，他们说我们要看见。这一问是本乎恩，就是要满足瞎子的需要。虽然你喊我喊错了，但是我还是爱你，我问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。瞎子的回答是因着信，冲着耶稣的大爱和大能说我们要看见。这是保罗说的，后来本乎恩因着信，耶稣是本乎恩，瞎子是因着信。够了，耶稣一点也不在意他们称呼自己是什么，直接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了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个故事很小啊，但是它表明一点，就是神向我们人，我们这些可怜人、狭窄的人、短见的人、短暂的人、转眼就死的人啊，说话就出错的人啊，动的是慈心，是体谅的心。像那个经文里面讲，耶稣就动了慈心，耶稣不是动了分辨的心、求全责备的心、据理力争的心，不是这种心，他动的是慈心，他体谅我们的无知，体谅我们的愚昧啊，就像母亲对婴孩的心一样，设身处地的为婴孩着想，就好像那个老父亲对那个浪子回家小儿子一样，他的心是仁慈宽厚，这么一颗恩典之心。我觉得通过这件小事啊，我们就看到 人的无知不影响，反而彰显神的恩典。这两个瞎子是无知的，法利赛人也是无知的，不但不影响耶稣的恩典，而且更加彰显出耶稣即使你不理解他，错误的对待他，称呼他，他依然爱你的那个浩大的恩典。这是第一节啊。第二点，人的不真或者叫做错谬不影响，反而彰显神的恩典。新约圣经宣达了上帝一个重要的信息啊，那就是恩典在真理之先。在约翰福音的总纲，也就是第一章里，约翰两次同时提到恩典和真理，两次都是恩典在先，真理在后。还有一次呢，是只提到恩典，不提真理。第一次，他说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恩典在先。第二次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又是恩典在先。那么还有一次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，他就只讲恩典了。如果你看耶稣的言行啊，跟这个约翰的宣告是完全一致的，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施恩在先啊，哪怕你真理还不明白，他也施恩给你，他然后慢慢的开导你。刚刚说过的那两个瞎子身上就是这样的，那瞎子根本喊的就不对，喊的不全面啊，那耶稣根本就不跟他们计较，照样治好他们。过了后才跟那些爱嚼汁的爱辩论的法利赛人讲这件事情。而且在这个淫妇啊妓女身上也是这样，这些罪人在他们蒙恩得赦的时候啊，他们明白真理了吗？ No， 他们懂得什么真理啊？不是因为他们先明白了真理才被恩待，不是的，不是说恩典临到他们，是靠他们对真理的把握啊。他们只把握了一个真理，就是神就是爱。要说真理的话，那些细节的东西、教义的东西，他们不明白，只有当恩典临到他们啊，他们慢慢的才开始进入真理。所以我今天上午也说了，圣经的话说圣灵会引导你们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啊，他会引导你们进入真理，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这个真理是在后面的，因为人认识真理是一个过程，那个真理太浩大了，神的真理还不是黑格尔的真理，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真理，是浩大的宇宙奥秘的真理，那怎么能一下让我们明白呢？啊，那只能是慢慢的让我们进入，越进入我们越渺小，我们越谦卑啊，越发现真理的人越发现自己渺小可怜。所以在每一个罪人、病人、可怜人、贫穷人身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点，恩典在真理之先。当然这绝不是说真理不重要，真理跟恩典一样重要，而且不可分割，永远伴随着。只是神对人的时候呢，总是恩典先于真理，施恩在先，明理在后。父母对孩子也是这样，爱在先，在爱你的过程中慢慢的开导你，都是这样的。因为恩典是本性啊，不仅神对人是恩典先于真理，即使人对人考虑到大家都有残缺呀，都有毛病啊，有局限呢，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也应该是恩典先于真理，而不是反过来。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，我们弟兄姐妹们相处的时候，特别是对不信的人，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你就是恩典真理慢慢来。你如果没有恩典，你跟他讲真理，我告诉你，你越真他越不信你，越真他越讨厌你。比方说以前我传福音也是这样，辩论就是关乎真理嘛，辩你如果把他辩赢了他恨你，你还不如辩输了，你输给他他高兴了，哎，他输给他以后，他说不定第二天还来你们家。讲见证的时候经常讲那个蔡太太带我信主的，她有什么真理？她是家庭妇女，她就知道做饭请我们吃，每个周末请我们吃饭，吃饭的时候讲福音，我们跟她辩论呢，辩不过我们，辩不过她就不辩了，吃饭不说这些了下礼拜还来啊， 下礼拜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让我们都信主了。然后信了主之后，真理你就慢慢去认识吧。我到现在是也不敢说我真理都认识了，但是蔡太太的爱先把我带进来，恩典先把你带进来。所以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叫死理儿，就是你觉得道理怎么这么明白，你就不懂呢，这你等于在说他糊涂，他怎么能信你啊？你也说不明白是正常的，信耶稣不是靠明白，是靠爱，靠信。不仅是传福音上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人跟人相处的时候，恩典都远远的重要于先于真理。为了恩典，为了爱，即使你有理也要让人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啊 ，Jobs， 讲过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儿。他小时候呢，有一次在车里看到奶奶吸烟，啊，他就带着教训的口吻，告诉奶奶吸烟不好，你更不应该在车里吸烟等等。当然他是个小孩子，奶奶跟他也不生气，啊，也不生气，但是呢，难免有点尴尬了。下车以后，爸爸就对乔布斯说：“说儿子，你说的是真话，没有错。你在车里说你奶奶的话都是真话，道理都是对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一件事比说真话更重要，就是爱心，就是善良，就是体谅人。”他说这句话一生刻在他心里，刻在乔布斯心里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感，我们都渴望人们这么对待我们，是吧？你希望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怎么对待人，这是耶稣说的。己所欲施于人，我常常讲，如果没有恩典，真理就等于咒诅。第三节，人的软弱不影响，反而彰显神的恩典。就是彼得的例子了，在最后的晚餐中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今夜你们都要跌倒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却不会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却极力地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当晚耶稣被抓时，门徒果然都逃跑了。彼得是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，先后有三个人指认他是耶稣一伙的，他就三次发誓赌咒地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直到鸡叫两遍，他想起耶稣对他说过的话，就出去哭了。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，重要的是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与彼得相见，没有责备彼得，当然更没有惩罚彼得，甚至一个字都没提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儿，而是一如既往地信赖他，重用他。他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前两次用的爱字是爱加倍 agape， 代表一种舍己牺牲的爱，一般是用来指神对人的爱，用的是这个词问他，你 agape 吗？你是这么样的爱我吗？彼得回答得很诚实，我爱你，但用的字是 philo 就是代表一种人的爱，手足情谊的爱。彼得很诚实地说，我爱你，但是是这种爱。当然耶稣首先是没有失望，没有叹息，没有责备彼得，他就按照彼得所能达到的程度降低标准。第三次问的那个爱呢，你还爱我吗？用的就是 philo， 就是用手足情谊的人的爱问彼得，你是这么爱我吗？彼得当然第三次回答还是用同样的词，我爱你， philo 爱你，你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但是我用的是人的爱。他体恤彼得的软弱，体恤人的软弱。耶稣要说，你给我背100斤背得动吗？我们说，主啊，我只能背50斤。耶稣接着就问，那你背50斤背得动吗？你说可以，OK。那个时候彼得只能以手足情义爱耶稣，但是耶稣完全体谅跟接纳他，充满信任地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就是按照他的本相接纳他，按照他的软弱体恤他。可是结果怎么样？这个你一定要看结果。神做事儿就是重在结果，你别看过程。结果我们知道，后来彼得成为教会的柱石啊，英勇的殉道。他殉道的时候对那个行者说， 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十字架，请把我倒钉十字架吧。所以彼得这个当初软弱的人，这个当初只能活出手足情义菲洛的爱的人，最后终于活出了舍己的爱阿嘎贝。你知道这个恩典多有力量。其实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经历，这一生中真正能改变我们的力量，不管是家人、朋友，甚至教会、信仰，实际上是恩典，不是严厉的打击啊、高明的教训啊、劝告啊，这些东西有用，不是不好，都很好。可是真正让你刻骨铭心的，那是爱的力量。彼得在最后的晚餐上赌咒发誓，愿意为耶稣死，他的虔诚是真的。那么后来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又赌咒发誓，说他不认识耶稣，他的软弱也是真的，两个全是真的。彼得并不了解自己，不仅他，我们每个人都不了解自己，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。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，到后来一塌糊涂。神跟彼得说，你们都要跌倒，彼得说我不跌倒，那最后他还是跌倒。我们了解自己啊，其实是最难的一件事。天下最难的功课是了解自己，只有上帝了解我们，了解我们人的全部。我们每个人呢，只了解我们自己一部分，不能了解全部。神是了解全部，就好像母亲呢，只有母亲才懂得这个孩子，自己孩子的可爱、可怜、可恶，就所有的各个方面那个加起来的那个浑然一体的东西，只有母亲了解。不是人常常这样吗？那可爱之处跟可恨之处就是一回事儿。北方有一句话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，优点跟缺点都是一体的，这谁了解啊？自己不了解，自己只觉得我很棒，我很棒，别人可能说正是你这个棒，我们讨厌你，这是可恶之处。所以神了解人的全部，正因为神了解人的全部，所以神从来不苛责人。这个你注意啊，当母亲了解了自己的孩子可怜可恶可爱都是融为一体的时候，她就不会去责备他，因为她知道当她可爱的时候也是她可笑的时候，也是她可怜的时候，当她可怜呢，正好也是她可爱的时候。你说彼得这个性格的人说来是得罪神的，心口不一的是吧，等等等等，但是在耶稣眼里不是这么看。耶稣说我知道你就这样软弱，而且说到底你是我门徒中最好的一个。我常常讲十二个门徒其实彼得是最好的。为什么说他最好呢？犹大是最差的一个是吧，但是彼得是最好的，因为中间的十个都跑了，彼得还跟着耶稣，跟不简单呢，偷偷的跟着一宿啊，一宿不睡觉啊，一夜无眠跟着耶稣。说彼得耶稣还是重用他，因为他毕竟是真诚的，他的软弱是真诚，他的火热也是真诚，他都是真诚的。有时候我们人自己不是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发誓要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是真诚的，最后一塌糊涂也是真的。耶稣拣选跟重用彼得呀，他饱含着我觉得对全人类的美意。因为耶稣在彼得身上的这个态度证明他对我们也是这样，他对彼得的宽宏就是对人性的宽宏。彼得得到的恩典我们也能得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告诉你们一点哈，我们不管怎么着我们还是爱主的，这一点我敢保证。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说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如果他一软弱他就不爱主了，你错了。彼得很软弱，但是他很爱主，这是真的。因为他在软弱中才知道自己不配，而主对我这么好。恩典不在乎人的软弱和不配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在人的软弱和不配上，恩典才显明为恩典。越是软弱和不配的人才能看见恩典，就好像人越是在黑暗中看光看得越敏感。这个保罗也做了见证，保罗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，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 你知道，这都是经验之谈呢、啊。我相信他们都经历过呀。你说保罗经历过没经历过？他虽然没有三次不认主，但是他自己怎么说的？罗马书第七章结尾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不想做的我去做了，我想做的不能做。好家伙，这么大一个大使徒，就这么个糟糕样子。我们很多信徒可能都说我不这样，我不这样。其实你是不知道你。你不要嘲笑说彼得，你看你还挣扎，我就不用挣扎，你当然就不用挣扎，你已经成死尸了。如果你压根没有新生命，你还活在老生命里，那有什么有什么挣扎？也不苦，就是猪嘛，在猪圈里很舒服。一旦你给猪打了一针，它变成人的性情了，它就急了。我怎么在这么脏的地方？我的床单呢？我们信了耶稣，耶稣的恩典圣灵一进来以后，真的就像打了一针，让你意识到你原来是人，但是呢，你的环境还是猪，猪的环境。这个时候你很痛苦，这是保罗罗马书第七章结尾，我好苦啊，我好苦啊，就这个状态。好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人的误解不影响，反而彰显恩典。我们看看我们人怎么误解耶稣哈，这是耶路撒冷的路上，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那里的人因他去耶路撒冷就不接待他们，啊，门徒雅各跟约翰兄弟俩，人称雷子的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”耶稣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不知道，我来不是灭人的命，是救人的命。”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素来怀有敌意，不来往，宗教也不一样。你记得不是说了吗？撒玛利亚人拜神是在山上拜，犹太人拜神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当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他去拜他的神去了，所以他们就不接待，不高兴。门徒想效法先知以利亚，用天火烧灭他们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在旧约的律法时代，先知以利亚的确这么做了。但是耶稣的三件事，第一他的责备，第二他的宣告，第三他的行动，已经宣告了这个旧约时代的结束，新约时代开始，恩典来临。他的责备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”啊，这应该属于责备。宣告是什么呢？我来不是灭人的性命，是救人的性命，这是一个宣告。那么行动是什么行动呢？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就这三样，一个责备，一个宣告，一个行动，标志着旧约律法时代在耶稣这里彻底终结了，新约恩典时代来临了。律法时代是什么样呢？不允许误解和违背，有违必罚，毫不留情。有一个牧师，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，他就讲，他说律法这个东西像高压线，像那个监狱围墙上边那个高压线，一碰就死。我觉得他形容的挺好的，你触犯了是吧，你触犯了你就立刻被电着。但是恩典呢，就是一望无际，天地交融，海纳百川，恩典容得下一切。他从来不跟人一般见识啊，他虽然有大能，却一次也没有用来伤害过任何人，哪怕是伤害他的人。他没有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过，他一次也没有用来保护过自己，哪怕面对死亡的时候。这就是恩典。我读耶稣的时候真的感到震惊，这么崇高的一个人格怎么能够刻画得出来？你看金庸武侠小说啊，金庸算是一个高手，他懂道家的思想，儒家的思想他都懂。他塑造完美的人格的时候，他绝塑造不出耶稣这么崇高的完美人格了。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那么多人物，有一个人物是这样的吗？不保护自己，一个都没有。他没有恩典，耶稣这里有恩典，全是恩典。恩典永远是爱的一个喷发，即使在恨的海洋中。恩典永远是理解，即使在误解中。其实这才是恩典不可战胜的秘诀。他永远都爱着你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没治他， 你想挑动让他恨你一下，根本挑不起来，他就不恨你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印度那个总理甘地啊，他虽然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有很好的基督徒的朋友，有牧师朋友，他对基督教很了解，也很向往。他死的时候都是带着爱死的。那个暗杀他的人枪口对着他的时候，他眼睛望出去的那个目光还是充满了爱的，以至于后来枪杀他的那个人根本没法活下去，他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，忘不了他的眼神。所以爱是不可战胜的。那后来当法利赛人跟罗马人联手把耶稣杀死，其实也就是宗教跟政治联手了。法利赛人就是宗教嘛，罗马人就是政治嘛，当他们两个联手杀耶稣的时候，是把耶稣当作罪犯钉上十字架，是把恩典当异端钉上十字架。你注意一点哈，我们常常讲异端，异端在当时耶稣是最大的异端，恩典是最大的异端，律法是正统嘛。你讲恩典不讲律法，你本于恩典不是本于律法，你就是最大的异端，所以要把他处死。
主啊，我们的上帝，独一的真神啊！
但是结果是什么？我刚才讲了，我们要看结果。神让万事相互效力，结果是让爱他的人得益处。万事互相效力的过程可能错综复杂，起起伏伏，上上下下，但最后的结果是最重要的。结果是恩典没有被消灭，反而更强大。最辉煌的霞光从十字架上破云而出，就是那一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一句话就把敌人全部的消灭掉，所有恩典的敌人全部被消灭了。你恨他，他爱你；你折磨他，他祝福你；你轻蔑他，他看重你。你说你怎么办？你视他为待杀的羔羊，他视你为眼中的铜人，这么爱你。最后你杀了他，他还理解你为什么杀他，他还为你求赦免。恩典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啊，你越诋毁他，越践踏他，他越伟大；你越配不上他，他越恩待你；你越消灭他，他越有生命力。这就是恩典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两千年来从小小的拿撒勒，从小小的以色列，然后传遍欧洲，传遍美洲，传遍亚洲，现在还要准备越过这个阿拉伯世界，再回到耶路撒冷，这个过程其实已经离那个目的地不远了，不远了。这就是因为耶稣，就是因为耶稣伟大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恩典的力量，伟大的人格，就或者叫做神格和人格，神性跟人性在他身上那个完美的结合，天和地完美的结合。我们老讲神呐、神呐、天呐、天呐、道啊、道啊、上帝啊、上帝啊，这都是天上的。只有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，我们中国话叫做接地气的时候，那力量才来了。耶稣就是把天上的道活到地上，这个就不得了，真的是不得了。所以我自己这二三十年信仰让我体会到，耶稣没有什么比他更真实。虽然说是两千年前的一个人物啊，但是你知道在历史上他比谁都真实，因为他撼动历史，到今天还震动着历史。他在历史上留下的 mark 那个标志比任何人都多。公元从他而来，是不是？公元多少多少年，圣诞节、感恩节，这些全是因他而来，整个基督教文明由他而来。而且更重要的，我觉得他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觉得耶稣才是至宝啊！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主为至宝，以其他的一切为粪土啊！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啊，真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把你的心怀向我们敞开，让我们睁开眼睛闭上眼睛都看见你，看见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不管我们怎么待你，你总是这么爱我们，你从来不遗弃我们，你的不离不弃的爱比世界上什么都宝贵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不可战胜， 你在欧洲、在美洲、在亚洲、在我们自己的国家、在我们的同胞当中必然显大。主啊，你的名必被高举，必尊你的名为圣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必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